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提出与国会调查人员进行合作，调查川普竞选顾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条件是只要对他免于起诉。《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弗林正在谈判，试图得到豁免的承诺，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条件。弗林的律师罗伯特·凯尔纳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弗林将军当然有话要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也很想说出来。身为退役中将的弗林被视为与川普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后来发现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联系的问题上误导副总统彭斯，之后弗林被迫辞职。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当中是否有任何的人可能与寻求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协调。一些专家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俄罗斯在去年的竞选活动当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极为成功的运作，影响美国的政治对话。川普行政当局拒绝就白宫两名官员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提供情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有报道说，白宫两名官员给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努涅斯众议员提供了美国间谍机构在例行侦听外国人的过程当中偶然搜集到川普过渡团队成员信息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两名白宫官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主任埃兹拉·瓦特尼克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麦克·艾利斯。有人在白宫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问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回应说，我们不会对一个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予以评论。努涅斯议员的发言人朗格说，努涅斯上星期在属于白宫的地方跟某个消息人士见面，然后公布了关于川普团队有人被偶然监听到的情报。朗格星期一表示，努尼斯想在一个靠近安全地点的地方查阅那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在此之前，努尼斯曾经表示他不会说明这次见面的地点，目前也没有披露这个消息来源的身份。白宫星期四为国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作出辩护，这个法案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互联网隐私保护规定，并且表示此举旨在为电讯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川普总统支持废除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收集用户个人资料规定的计划。斯派塞说，奥巴马政府的规定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的分类为普通运营商，类似于酒店和其他零售商店，这和边缘提供商如谷歌和脸书相比对他们不公平。斯派塞说，废除这一规定将使得服务提供商得到公平的对待，将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对隐私的担忧放在公平竞争环境里进行审查。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25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并且同时与美国就未来的计划进行会谈。自1992年以来，在西岸建立的犹太人住房是以前建成的定居点的扩建，星期四批准的在施洛附近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建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答应为数百名定居者提供新的住房，那些人被迫离开阿莫纳定居点，原因是最高法院判决那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建造的。废止北卡罗来纳州备受争议的厕所法案的折中议案星期四在北卡州议会获得通过，当天下午由这个州的州长库珀签字成为法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to do unde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蚊子咬人也有血型的偏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he sky's the limit and snowed und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is spelled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是偏爱、首选的意思。
Personal preference.
个人偏好。夏天是蚊虫猖獗的季节。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似乎比常人更招蚊子。有研究显示
Mosquitoes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ose they feed off of.
蚊子对咬什么人也是有偏好的。比如 O 型血的人比 A 型血挨咬的几率要高出一倍。日本中央大学的一份研究说
Infants as young as 7 or 8 months showed a preference for the color gold.
婴儿最小从7-8个月开始就能表现出对金色的偏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完全没错，我觉得我就是特别招蚊子咬的那种人。
Great! I don't even need to bring bug spray for our camping trip.
Well, in that case, I'll make sure my tent is as far away from yours as possible.
Oh,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If you just put on some bug spray, I'm sure you will be fine. Now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我们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六是我结婚10周年，我老公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专门在游艇上预定了烛光晚宴。他还告诉我，不要考虑价钱，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he sky is the limit. Sky is spelled S-K-Y. And limit, L-I-M-I-T. The sky is the limit.
Sky 是天空的意思。Limit, 限制。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是你的极限。意思就是说没有限制，一切都是可能的。结婚10周年，老公要好好的犒劳我一下。所以可以随便点菜。The sky is the limit. 说到结婚，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要嫁女儿的老爸的经历。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 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这个人说，
我女儿的婚礼策划师的主意多得不得了。他建议我们在5星级酒店举办婚礼，用上好的餐具，吃龙虾大餐，再请个乐队伴奏。什么？难道他以为花多少钱都可以吗？我们当然希望女儿能有一个一辈子难忘的婚礼，但前提条件是预算必须小得多。
这倒让我想到我的修车师傅，每次我去换机油，他都会提出一大堆的建议，换个新的空气滤清器，换个新的挡风玻璃刮水器什么的。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是在骗我，不过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Don't let him think that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 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The sky is the limit 还可以用来形容年轻人潜力无穷。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高中田径校队的教练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叫 Dave 的队员。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这位教练说，
Dave 是全国最有前途的田径运动员之一，已经有人开始说他可能会进入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了，而且他已经签了几家赞助商。他英俊的外表和积极向上的性格也会为他日后的成功加分，要让我说他前程无量。
嘿，没准我可以把这个田径选手找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要想提高英语听说能力，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英语教学节目。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呢？要我说啊， The sky is the limi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How much can Mike eat? The sky's the limit.
Well, at least I work out and offset those calories that I take in.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had that huge snowstorm and everyone was trapped in the office. We were all amazed by your eating ability.
Well, that's what you do when bad weather strike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how to prepare fo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Hey Susan, how are things at the office?
Oh, hi boss, things are fine. But aren't you supposed to be on a plane right now? I booked you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Yeah, I should be watching the in-flight movie by now, but all flights are grounded.
Grounded? Oh, is it due to that hurricane?
接到老板的电话， Susan 感到很意外，因为
She booked him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他本应该坐九点半的飞机离开香港。 Book 在这里是动词，指订机票。原来是 Tom 的飞机停飞了。
Grounded. G-R-O-U-N-D-E-D. Grounded.
是停飞的意思。 Susan 问是不是因为飓风。
Well, in Asia they call them typhoons, but yep.That's the reason. Typhoon Marakan has shut down air traffic across the region.
Wow, that sounds like a nasty storm. Is it howling outside right now?
It's actually not too bad. There is some rain and wind, but we might be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right now.
So, what's the plan? When can you get a flight out?
Tom 的班机的确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停飞了。Tom 说亚洲习惯叫
Typhoon. T-Y-P-H-O-O-N. Typhoon.
台风，这场台风让整个地区的空运都陷入了停顿。
Shut down
是关闭的意思。Tom 说，他们现在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正处于风暴中心。那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呢？
The airline says they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take off in a couple of more hours.For now, they're asking everyone just to stand by and wait for the weather to lift.
That sounds frustrating.
Yeah, it is. I've been here for 4 hours now, and I'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航空公司估计几小时之后可以起飞。
Take off
是飞机起飞的意思。上面那句话里还用到了
cautiously optimistic
指谨慎的乐观。Tom 说航空公司要大家
stand by
就待在那里，随时等通知。他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I a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Frazzled is spelled F-R-A-Z-Z-L-E-D, frazzled.
Frazzled 是心力交瘁的意思。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from here?
Actually, come to think of it, can you call Mr. Tang in Singapore and tell him I might not make it to the conference in Berlin tomorrow?
Sure.
Tom 让 Susan 给新加坡的唐先生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可能赶不上第二天在柏林的会议了。
To make it.
在这里是做到某事的意思。Tom 还要在机场等多长时间呢？我们下次继续听。老板 Tom 遇上了台风，他们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处于风暴中心，所有的空运呢都 shut down 处于停滞状态。航空公司 cautiously optimistic 谨慎乐观，所以呢大家只能 standby 随时等通知。
That's frustrating. One time I waited a whole day for a flight. It was easily one of the most miserable days in my life.Trapped in the airport with all those other angry passengers? Not to mention the airport food. Oh.
True, bu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Susan and see how they're gonna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礼节美语。
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布置工作。
And if you don't mind, call our factory in China and see if things are okay there. I'm worried about flooding.
Sure thing, boss.
I'll tell you what, I'll call back in an hour or so and we'll touch base again. Good?
Absolutely. Good luck and stay safe.
Thanks, Susan.
Tom 让 Susan 打电话给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看看那里有没有发水。还说自己一小时过后再打电话给 Susan。
We'll touch base again.
相互通报一下情况。
To touch base.
意思是碰头、联络、交换一下最新情况。Susan 说
Sure thing.
意思是没问题。
Oh, hello, Susan. I thought we said we'd wait an hour.
I just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and it's flooding pretty bad down there.They said the water has almost reached half a meter.
Darn it. I thought we'd solve the flooding problem. Tell them to get the precision machinery off the ground floor and see if they can't use sandbags to stop any more water coming in.
结果没到一个小时， Susan 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给老板 Tom。原来是 Susan 刚刚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跟公司联系，刚刚挂上电话。
Get off the line.
是挂电话的意思。 Tom 担心的一点没错，工厂果然在发水，已经快半米高了。 Tom 让他们赶紧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去，然后用
sandbags
沙袋想办法把水堵在外面。
Okay,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from the head office there. I'll ask them to take charge and try to limit the damag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ast time it flooded, we lost one of our production lines for almost 3 weeks. We cannot afford that again.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to keep the water out of the production area.
Will do. What about your flight? Any word?
Not yet. Oh, wait a second. They are announcing something about my flight. I'll call you right back.
Okay.
Susan 说总部
Head office
有几个人正好在工厂那边，可以让他们负责。
To take charge.
尽量减少损失。 Tom 说上次发水公司就有一条生产线停工将近三个星期。
We can't afford that again.
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了，所以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里去。 Susan 最后问 Tom 的班机有没有消息。
Any word?
Any word 相当于
Is there any word on your flight?
Word 在这里是消息的意思。 Tom 说他们好像正在宣布什么，所以就先挂了电话。 Tom 的工厂会受到严重损失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台风来临，公司的工厂被大水淹了。经理 Tom 说，赶快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再用 Sandbags 沙袋把水堵在外面。一定要告诉工厂 Spare no effort， 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
The flood created by the typhoon would be truly terrifying. Right now, Colorado is suffering from a flood, and experts say it's going to take at least 20 years to rebuild what's been destroyed.
That's unfortunate. I hope they can be optimistic and deal with this disaster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if Tom can finally get out of the airpor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他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了解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有没有受到台风的破坏。
Susan?
Yes?
It's bad news. All flights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ave been canceled and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Oh, I'm sorry.
The airline is going to put us up at a hotel near the airport and they say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depart first thing tomorrow.
Tom 开门见山说有坏消息，因为当天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了。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今天晚上算是困在这儿了。航空公司安排乘客在附近一家旅馆过夜，这里所用的
put someone up
有安排某人住宿的意思。Tom 还说航空公司希望第二天一大早
first thing tomorrow
航班能够恢复。
Well, I know it's a hassle, but better safe than sorry, right?
Yeah, I wasn't looking forward to flying through a typhoon anyway. Any news on the flooding at the factory?
Yes, actually, and it's good news. The water has mostly receded and the production area was not affected. Look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We sure did, and that is great news. Now maybe I'll get a good night's rest.
Susan 劝老板说，虽然要在旅馆过夜很麻烦。
It's a hassle.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Hassle 指讨厌、麻烦的事情，但是
Better safe than sorr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是英语里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多加小心，总比出了事情以后再后悔要强。Susan 还高兴地告诉老板说，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因为台风引起的洪水已经基本消退。
We dodged a bullet.To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躲过了一劫。Tom 听了很高兴，说这下子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Oh, and Mr. Tang says to tell you that he can't get a flight out of Singapore either, so he'll probably miss the conference as well.
Well, it looks lik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but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Well, try to get some sleep.And call me first th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Will do. Thanks for your help, Susan.
Of course. Bye.
Bye.
Susan 还告诉老板 Tom，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唐先生也被台风困住了。Tom 说，看起来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说跟别人
In the same boat.
意思是境况都一样。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只好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耐心地等待台风过去。 Susan 让老板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有了新的日程表就马上通知他。这里所说的
Itinerary is spelled I-T-I-N-E-R-A-R-Y Itinerary
指的是日程和活动安排。
Susan 高兴地告诉老板，工厂附近的水退了。Seem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躲过一劫。Tom 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Susan 说 ,Call m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有新的日程表就告诉他。
Yep, better safe than sorry. And everything turned out okay. Sometimes serious weather can be good. It can mean a free vacation.
没错。好了，台风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12月份一到中下旬，华盛顿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张灯结彩迎接圣诞新年。最近我也开始进入假日状态，购物、吃饭、看演出，这可都是因为前两个星期我加班加点把大部分工作都做完了，才能有这份清闲。否则的话，下面这个习惯用语就要派上用场了。
Snowed under. Snowed is spelled S-N-O-W-E-D and under U-N-D-E-R. Snowed under.
Snow 是雪，Snowed under 是被雪压在下面，不言而喻就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刚才说到，如果把工作全部都拖到年底过节前夕的话，就不会有充裕的时间享受节日闲暇，而是会因为积压的工作而被 snowed under。 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节日的苦恼。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 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这个人说，
去年我收到了很多圣诞贺卡，所以决定今年一定也得多寄点。到现在为止，虽然我已经寄出去了不少，可还是有一大摞放在那儿没有动手，简直忙得焦头烂额，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甚至是不是真能把这些贺卡全都写完。
对我来说，最头痛的不是写贺卡，而是给亲戚朋友买礼物。每年因为这个我都要列个清单，而且这个名单每年都在逐渐的加长。
You're just snowed under.
没错，如果家人也能像在办公室一样，按照Secret Santa 的做法来抽签，抽到谁就只给这个人买礼物的话，那该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 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对恋人收到朋友的邀请去滑雪圣地过圣诞，真正的 White Christmas. 可是时间安排上似乎存在问题。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这个人说，
我们住在科罗拉多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过节，过圣诞，还有比去滑雪圣地更棒的吗？我倒是能请几天假，没问题。可我女朋友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除非她能跟一些客户改期，否则我们一定没办法去外地度假。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我家邻居詹姆斯夫人想在小区里办个圣诞晚会，但是她又担心会有很多人反对。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d be snowed under by naysayers.
结果不仅没有人反对，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年还要举行第二届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 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bet you feel snow under with all these wedding plans, don't you, Mike?
Huh? Wedding? I haven't even formally proposed to anyone yet.
Uh-huh, let's just say I have an intuition about you and your girlfriend.
Huh, I think your intuition might be getting ahead of itself.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提出与国会调查人员进行合作，调查川普竞选顾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条件是只要对弗林免于起诉。《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弗林正在进行谈判，试图得到豁免的承诺，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条件。弗林的律师凯尔纳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弗林将军当然有话要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也很想说出来。身为退役中将的弗林被视为与川普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后来发现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联系的问题上误导副总统彭斯，之后弗林被迫辞职。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中是否有任何的人可能与寻求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进行协调。一些专家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俄罗斯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极为成功的运作，影响美国的政治对话。川普行政当局拒绝就白宫两名官员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提供情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有报道说，白宫两名官员给委员会主席努涅斯众议员提供了美国间谍机构在例行侦听外国人的过程中偶然搜集到川普过渡团队成员信息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两名白宫官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主任瓦特尼克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艾丽斯。有人在白宫星期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问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回应说，我们不会对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的说法予以评论。努涅斯议员的发言人朗格说，努涅斯上个星期在属于白宫的地方跟某个消息人士见面，然后公布了关于川普团队有人被偶然监听到的情报。在此之前，努涅斯曾经表示他不会说明这次见面的地点，目前也没有披露这个消息来源的身份。白宫星期四为国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做出辩护，这项法案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互联网隐私保护规定，并且表示此举旨在为电信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川普总统支持废除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收集用户个人资料规定的计划。斯派塞说，奥巴马政府的规定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分类为普通运营商，类似于酒店和其他的零售商店，这和边缘提供商，比如说是谷歌和脸书相比，对他们不公平。斯派塞说，废除这一规定将使得服务提供商得到公平的对待，将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对隐私的担忧放在公平竞争的环境里进行审查。对废除这个法案的提出批评的人士说，这使得个人的互联网浏览历史可以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25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并且同时与美国就未来的计划进行会谈。自从1992年以来，在西岸建立的犹太人住房是以前建成的定居点的扩建，而星期四批准的在施洛附近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建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曾经答应为数百名定居者提供新的住房，那些人被迫离开阿莫纳定居点，原因是最高法院判决那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建造的，那个定居点已经被拆毁。新的定居点将建在西岸的阿莫纳旧址的附近，位于巴勒斯坦人希望作为未来国家一部分的地区。废止北卡罗来纳州备受争议的厕所法案的折中议案星期四在北卡州议会获得通过，当天下午由该州的州长库珀签字成为法律。尽管受到民主党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反对，新当选的民主党籍的州长库珀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因为母亲遭人暴力讨债和凌辱，持刀回击，导致了一死三伤的案件，在中国最高检察院宣布重新调查后，引发了中国舆论场上的热烈反响。于欢因为此案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是否公正，而警察是否涉嫌不作为甚至渎职，案件是否与黑势力和公权力的勾结有关，而在最高检介入之后，于欢案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对中国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黑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嘉宾，就于欢案来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一位与我们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先生。高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好，夏教授现在还不在，我们稍后呢继续尝试能把夏教授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呢，首先我们就先请教高光俊律师啊。高律师，于欢案很多人说它其实有很多层面，很多问题可以谈。我们首先就先来就判决的争议点来看。那么最高检说他们现在要重新调查，到底于欢是不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还是有故意伤害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他在一审被判了故意伤害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很多人说这个判决过重了，甚至也有人说他应该要被判无罪。先就判决一审的判决，您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啊、这个案子确确实实牵涉了很多很多这个法律和社会司法的问题。当然，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谈谈这个正当防卫这个问题。按照中国的法律，正当防卫是要构成四个条件，你才可以算作是正当防卫。那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不法的行为，那这个条件当然是存在的，因为。这个11个人，都在那个地方这个非法拘禁的威胁恐吓，所以这是一个不法行为。第二个条件就是说，这个不法行为是在正在进行的，那这个条件也非常符合，因为从下午5点钟到晚上11点钟，持续一直6个小时，他们一直不断的这个威胁恐吓、非法拘禁。那第三个条件也是要求说，防卫的那个人。那个对象必须是一个犯罪者，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报道的他杀死的那个人杜志浩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者，因为他一直是在做威胁了、恐吓、性骚扰这方面行动。那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防卫不能过当。那么唯一我们现在有争议的地方是关于一个最后的一个条件，是否于欢的防卫是否过当。那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大陆法律体系，还是欧美的法律体系，都正当防卫是否过当，这个都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规定。那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一般来说，它的基本条件是说，一个正常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根据这个条件，我们就判断当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这个报道的资料，那我认为这属于一个正当防卫，毫无疑问是一个正当防卫的一个案子。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在长达6个小时期间，这母女这个母子两个人一直处在恐怖这个危这个害怕之中，所有的描述都说他们两个人都在那嘚瑟了、害怕了。然后这些人一直是在威胁、恐怖，然后限制他们的自由。那特别是当警察来了以后，然后他要离开，警察马上要离开，于欢要跟着警察一起走，这个那些人不让他走， 那这就是让他感觉到更恐怖了，因为唯一可以保护他们母子两个人是警察，警察离开了，所以这就会让这个余欢更感觉到很恐怖。那处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他来防卫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
是。
那至于说法官的裁定说因为杜志浩这些人没有使用这个致命的武器，所以余欢的防卫是过当，那没有，就是说没有使用过这个致命的这个刀啊枪来造成这个让余欢感觉到他有生命的危险，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十一个壮的男子汉在这个地方并不需要致命的刀枪就可以造成这个母子两个人的生命危险，所以不一定需要这个致命的武器才会造成让余欢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危险。那么在正常的任何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在处于这种状况之下都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这样的防卫是属于正当防卫。
所以您认为他应该被判无罪是吗？
对，他更重要的一个情节是在于他当他随手拿起一个水果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所有的证词里面都已经证明是有的，就是说你们不要过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杀人的时候不是冲过去偶然突然一下子冲过去，而是那些人要过来围攻他的时候他拿刀自卫的，所以这个情节完全是正当防卫。
是。高律师，除了余欢当时的这个举措还有他的思考的这个思虑这个必须要加以考虑之外，还有他所处的环境之外，还有很多人说造成这起悲剧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场警察的不作为。因为很多人说警察接到了报案到了现场仅仅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呢不可以动手打人，然后待了四分钟以后就要离开。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余欢觉得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还有他的母亲。那么就跟我们来谈一谈警方的这个行动。现在我们知道最高检也要就警察是否有失职甚至渎职的情况来进行调查，您个人的看法，甚至还有人说这不仅仅是不作为也不仅仅是渎职，甚至有可能是共谋，您的看法呢？
是，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警察的这个问题。那警察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我们看见了明显的是，至少是失误了，至少是过时了。因为，杜志浩这一波人，这个已经触犯了法律，他已经在这个地方非法的侵占他的办公室长达这个将近六个小时，而且对他的母语造成了很多威胁。那换了一个有法治的国家，那一定是会说上来就是让，首先第一件事情，如果说放在美国来说，会让警察会来说，那你们要债可以，那你们必须要通过司法的程序，你到法院去发传票，那你现在必须离开，你不能待在人家的办公室里面。那如果这个待在，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如果再不走，或者说你已经有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马上可以逮捕你让他走，可是警察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警察是自动就待了几分钟就离开了。那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其他的原因，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报道说逮捕了两个警察，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警察本身也很无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警察，普通的一般的警察在中国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他们背后的这个势力比这个普通的警察要权势大得多的多得多，而警察能够碰的，普通的警察能够碰的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造成了很多普通的警察并不敢去惹事，并不敢去关心事。那更重要的一条是，公安部曾经我的印象中，关于这个非法集资，关于要债这件事情，曾经发过一个通知，也就是说要求警察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采取过激的逮捕或者是措施。对非法集资这件事情，他们也有过说明，就是过去认为说是非法集资是违法的，后来呢又规定说一定的额度小额范围里面的这个集资可以允许，既不说它合法也不说它非法。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基本上每一个省市每个小地方都会有这种非法的放贷然后去要贷的这种行为。所以公安部曾经我的印象中发过这么一个文，要求警察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采取行动。 但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问题是这十一个人已经触犯了法律，不仅仅只是要债的这个，他已经在是性骚扰，在那威胁恐吓了，非法拘禁长达6个小时，按照正常的情况下警察应该去管，但是警察并没有，所以他离开了。
嗯哼，
所以我认为警察至少是渎职。
是您刚才，
但我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警察，这两个警察也是受害者。
是，您刚刚提到有一点我也听到，就是说公安部门曾经表示过，这个对于非法放贷行为不要采取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对于民间借贷其实有一些法律的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到杜志浩所代表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高利贷公司，他们所收的这个利息其实早已经超出这个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其实就是一个非法的高利贷公司了。为什么当地政府没有办法采取行动？还是说政府其实与这些高利贷公司已经是这个有合污的这个情况呢？
当然，这个我自己也有一个客户啊，当然也是山东的了啊。他做这个生意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是放贷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公司，因为中国的银行大的银行基本上是不会给这个现在不会给这个小额的公司的贷款，即使贷款的话，它有很多条件。
嗯，
那他。做这个公司，他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什么，更不存在着他什么样的专业背景的学识经验。他资金是别人给他的，那什么人给他的？当然都是政府官员的这个资金放，那些资金放到他那个地方，就让他去借贷去，甚至包括有些银行的行长的这个钱。那么一方面他们贷款，通过正常的途径到他贷不了款，然后他就会银行行长就会把他介绍到。他这儿来，实际上是真正的股东是他背后是银行行长。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这个亲戚就是公安局的这个局长，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十几年没有人说敢带他卖他的账。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就是这种行为在实际上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存在，都发生，每天都在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警察为什么说两个普通的警察接到报案后刚开始不去，后来去了以后很快就离开的原因。因为我相信他不愿意管，也不敢管，也管不动。
好，我们继续要来请教我们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您好，您在线上了吗？好，
是
夏教授。我们知道其实从2003年开始您就做了一连串的调查研究，特别就是针对中国的黑社会的问题，还有包括中国的官黑勾结。刚刚您可能也听到了高律师针对这个放高利贷还有这个官方的一些做法和立场。那么对于两位警察，他认为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因为背后的势力，所以他们能碰的他们很少数。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研究到底在中国这种所谓官黑勾结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还有它的起因是什么？余欢案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呢？
对，当然了，余欢案呢，我觉得就像刚才高律师讲的，那么集中了中国的就是这种官场腐败了，官黑勾结了，然后还有这个奸商了，就是说这种不良商人的这种贪欲了，那么钻那个法律的空子，那么牺牲这个国家和那个普通纳税人的这些就是利益了，然后呢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些包括不良的这些公民呢，那么都反映出中国目前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在底层可以看到日常的这个生存状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图景，那么不是一个个案。那么我就想就是讲到余欢他设计的这些了，那个其实就是黑社会里边经常讲就是放水，那么这些放水公司了，坐庄了，搞高利贷了，那么第一呢，他们呢如果要做的，那么我们知道他主要是满足于那个民营企业那么他们的许多的需求，那么同时呢他们呢进行了就是说这种非法融资了，然后呢再那个进行那个其实搞的就是庞氏这种那个就是骗局。那么他们呢第一个要那个获得这些资金的话呢，很多呢他们是要从国家来获得资金，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家的各种银行，那么你没有政治关系了基本上是没办法拿到的。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可以看到了，就是余欢的母亲呢，那么那个就是应该是苏云霞，对，那么他的话呢就是那个贷款呢不仅是从那个私人这边那个就是去那个非法的就去那个借高利贷，那么同时呢他其实像那个几大银行啊，那么我们看到什么工商啦、什么浦东开发银行啦等等呢， 都带的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那么甚至八百多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了他的这个官员的或者政府的关系这个背景呢，应该是很强的，不然他没有能力注册几千万上亿资金的这些公司和各种融资平台。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他那个碰到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就是一种那个黑吃黑了。那么因为他呢那个带到了就是这个就是高利贷的这个，而这个吴学赞呢又有这个黑社会的背景。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敢放高利贷的人，他如果他那个没有这个胆量或者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把钱拿回来的话呢，他是不会去做高利贷生意的。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一种在中国的底层呢就是一种黑吃黑，那么那个就是火并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生存状态了，那么尤其是以山东或者是苏北，那么河北这些地方了，那我就是中国了一个最黑的这个一个地带了。那么所以我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
为什么会在这些地带特别的严重呢？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出来的原因呢就比较多。那么首先呢黑社会的产生呢，第一个当然是跟官员腐败是有关系的。
嗯哼。
那么因为官员呢一方面他腐败了，造成黑社会生存的这个空间和政治的那个土壤，另一方面呢因为腐败的官员呢需要白手套来帮他做很多事情。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很多黑社会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官府这些官员呢也想让他们呢一起来做的，这样他们可以分赃分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呢就是在底层那个就是政治治理了基本上出现了一种黑社会化和出现了一种那个塌方。那么因为中国呢它的这个税制的改革了，从94年以后了，那么地方的这个财政呢基本上是出现一种那个就是没有地方财政的，那么全部要靠卖地或者要靠就是那个收各种废税，那么这样的话呢来养地方的这些官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基本的一些执法包括公安这些很多呢基本上都坍塌了，那么所以地方治理呢基本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真空，那么社会混乱无序呢就非常强。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中国呢在许多地方呢它有这种那个俗人文化、帮派文化、这个江湖文化。像我们知道那个《水浒传》就是在山东这边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像山东呢、像四川呢、还有像什么湖南呢，那么还有山河会色彩比较重的像福建呢、广东呢，那么他们就成为黑社会了一个繁荣的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例呢跟就是重庆相比，你看到重庆呢就是一种官黑勾结，然后呢就是通过放水、通过发高利贷来赚钱，那么其实就是从文强到王立军，那么这些都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个案。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发言或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就赶快来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请说。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像于欢这样的案件我亲眼都见到了，而且像这样的案例在我熟知的人呢至少有两起。接待人都被打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也听到了有些政府官员在背后像这种买卖人口啊、毒品这一类事情也经常听得到，这是中国这些年所真正出现的现象。而且网上也说是就是有一些大学女生啊受到什么裸照的威胁，都是跟这个情况很相似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江苏的钱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纽约的高光俊高律师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向您提出问题，不过其实刚刚二位都已经稍做了一些说明，或许可以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署名呢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提问的就是说，中国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特别是公安和司法机关的黑社会化，是于欢案背后的中国社会最大的隐忧。他想请问高律师，中共基层政权与黑社会的结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那么依靠从严治党的政治高压，能够根本的杜绝这个现象吗？我想先请高律师来简单的谈一谈好吗？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黑暗势力比较猖獗的话，一定是因为有政府官员在后面作为参与或作为后盾，否则所有的黑势力是不可能有长期存在的。所以在中国这些年来，因为我们看到由于这个社会 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也更不存在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黑社会非常猖獗。而我觉得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黑社会的势力的猖獗，恐怕仅仅依靠县政府的这种所谓的从严治党啊，从严严打了，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从我在北京公安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83年严打，一直所谓的就有很多严打，但是黑暗势力不但不会说减弱，而且是越来越猖狂。
是，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有观众朋友说，其实他们自己就亲身的经历过这样的这种所谓高利贷的暴力讨债的事件，还有被殴打的案件。但是很多人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于欢的案子会受到这么大的舆论关注呢？中国当局为何会同意让媒体、让舆论来加入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现在甚至还有中国的法律专家跳出来说，不要让这个舆论来干预司法。您认为舆论对于于欢案的这个二审判决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当局为何允许于欢案在媒体、在舆论场上如此大的议论呢？
对，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呢，我们要追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民间这个就是高利贷这么如此盛行？那么其实它反映出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了，那么私营企业了，那么它在整个就是金融压抑的情况下了，在非常狭窄的空间了，在求生存，所以这样造成一个悲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呢，在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中呢，它贡献的就是那个经济增长了。那么是将近达到80%，而中国的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国营企业了，那么他们呢贡献的就是就业了，那么大概呢只有20%左右，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那个拿到的这些金融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说银行的这些贷款呢，基本上达到了80%，那么所以呢作为广大的这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了，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呢是必须要靠就是高利贷了来那个获得资金的这个就是周转。那么这里边呢，有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边，这个利率呢是非常低的。那么2%、3%，那么这样的利率都可能。那么甚至呢，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中国在过去的30年呢，不下10年的实际利率呢，其实是负增长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银行呢，因为中国又没有其他的国外的银行来跟它竞争。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银行把老百姓的所有的这个存款呢，基本上呢都给垄断起来了，而垄断起来了，他们以非常低的这个利息呢，可以拿到这个金融资产，而拿到这个金融资产呢，就可以给他们的国营企业或者给他们的亲戚。那么如果我们想到他的这个每个月的利息率都是10%甚至20%，那么你想想，那么光是在这个利差上啊，这个国家银行和官员呢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好处。
夏教授，抱歉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剩30秒时间，我想最后请您跟我们做个总结，顺便谈一谈到底于欢案引发了这么大的舆论场的一个讨论，它对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好、公安体系也好、整个社会的架构或价值观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抱歉只有30秒时间给您。
是，对，我觉得呢，中国的就是整个上上下下了，我觉得不必于了就是太那个情绪化。我觉得这里面要检讨的了，其实过失了是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我觉得从政府、公安、从老百姓、从商人、从民营企业、从国家银行，我觉得都有不同的那个失职。那么这反映出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整个混乱、法治环境的整个就是那个混乱。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恐怕是一个让中国要进行整体思维、一个整体考虑、探讨中国整体改革的这么一个时机。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高光俊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于欢案，请您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最近又签署行政命令，目的是全面的废除奥巴马时期的环保监管法规。环保团体认为川普总统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就此准备反击川普的政策。美国观察邀请专家分析。中国时间3月31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